Mandy 是毕业于悉尼大学的 IT 专业，在澳洲工作了有11年，目前是就职于全球排名前3的科技公司。他现在是一名资深的方案架构师。那前段时间我看 Mandy，你作为荣誉校友啊，受到了悉尼大学的邀请，回到母校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做了一个职业发展方面的演讲。那 Mandy，你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呢？
啊，没问题。我是08年作为交换生来的澳洲，在悉尼大学读完本科，专业当时是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啊，毕业之后到现在大概是11年了。这期间呢，我换了几个职位和公司，从System Administrator 就是系统管理，到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运行顾问，再到现在的 Solutions Architect 方案架构师。然后我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加入的微软，现在就是负责了解中型客户的系统需求，然后给他们做方案架构和系统展示。
好的，谢谢 Mandy。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在澳洲留学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留下来？你的当时第一份工作好找吗？是怎么找到的？
因为我当时是学 IT 的嘛。那澳洲 IT 还是属于一个紧缺行业，所以毕业以后感觉工作机会还是挺多的，所以就留下来找的第一份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很有运气的成分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做一些网站设计的兼职，然后当时的客户推荐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金融公司做他们的 IT 系统管理。
哦，相当于是说你通过做这个兼职结交的人脉，介绍你去的当时第一份工作的公司，是吧？
对对对，没错。
那你觉得你在澳洲的整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一些比较大的转折点，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职业发展的机会，然后你是如何把握的？
我觉得我有2次转折吧，都是职位上的转折，也是我选择的职业发展的路线的不一样吧。第一份工作我做那个系统管理员，做了2、3年以后，感觉，自己很喜欢帮客户解决系统的问题，然后还有做系统的配置和实施，所以我选择跳到了一个咨询公司，专门做各个项目的系统实施的顾问。然后这个职位大概做了4到5年以后，到了一个职位的上升期。一般从系统实施顾问的话，想要上升的话，可能有几条不同的路线吧。比如说有做项目经理的，有做 people manager 的，就是专门做管人员的一个经理。然后也有呢，是转做售前的一个方案架构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做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还是会经常和客户来沟通，所以这个我当时觉得是我更比较喜欢的一个工作的内容，所以我选择转做了这个现在的方案架构师。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在毕业之后可能会比较纠结，到底是留在澳洲还是回国发展。那从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觉得留在澳洲工作有哪些利弊吗？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他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是 work-life balance。澳洲大部分的公司吧，都是朝九晚五，然后老板也不会期望你加班呀什么的，所以你个人的时间一般都不会有工作的事情上来打扰你。比如我们公司是同样的，就是很注重员工的身心健康，所以会有一些活动啊，项目来激励你健身呀、读书啊，而且也不鼓励你下班之后工作，所以很适合一些有家庭的，或者是想要有很多自己时间的人。缺点呢，我觉得职业发展到资深层面以上，上升的空间就不是很大了。一般如果看澳洲大部分的公司到高层啊，华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也是有不同的原因吧。我个人理解是，到那个级别的话，他看的不是你的专业能力或者领导能力，主要也是要看你的交际能力，还有你的沟通能力。所以英文水平还是会影响这个发展的。而且大部分华人还是有自己的华人圈子，不太愿意来交际吧，所以可能导致了这个现状。
就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科技行业来说，你们比较看重毕业生或者求职者的哪些技能和特质呢？
一般来说，看毕业生的话，着重要看的是他的学习能力。所以在大学期间，如果他有做过一些兼职或者项目，或者他自己有自学一些编程语言呀，这些都会是加分项。 而且如果毕业生去求职的话，对求职的公司多做一些了解，或者对他们使用的系统做一点研究，都会让那个公司觉得你很重视这个职位和你很有很认真的态度，所以都会是很重要的特质。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嘛，那可能就主要还是依靠在大学期间可能做过一些学生项目或者是一些实习的经历。那从你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更加有效的去积累一些相关的经验，去撬开这些大的科技公司的大门？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你喜欢哪个领域吧，因为就看 IT 行业的话也是有不同的分类的，有的人喜欢做 developer， 有的人喜欢做 testing， 有的人喜欢做 consulting， 所以可能找到你喜欢的方向。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做 developer 的话，那可能大学期间我们学到的编程语言都是很简单的 Java 呀 C 呀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之后想做比如说哈就是网站设计啊，你需要自己学一些编程语言来充实你自己，所以我会建议你找到你感兴趣的领域，然后你自己做一些self study， 然后因为这个也可以向之后你求职的公司展示出来你很喜欢学习新东西，或者是你在很短的时间学习了这个编程语言，和其他的毕业生来比较的话你也是更有优势，因为你有别人没有的能力嘛。
那对于刚刚毕业或者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些职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
可以的。我觉得找工作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简历，那写好这个简历呢，你主要是要总结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然后这个简历一定要强调你的成就，就是 achievement， 然后这个成就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它证明了比如你的一个学习能力或者是你的沟通能力，这些都要在你的简历里面强调出来。其次是根据这个总结个人经历的过程来建立你自己的自信，在面试的时候展现出来你的自信是很重要的。最后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很鼓励你有职业发展上升计划的一个国家，所以不要害怕去跳槽啊，或者和老板提要升职的需求，因为每个人2到3年左右都需要一个职业上升的空间和新的挑战，所以要勇于表达出来自己的职业需求。
你觉得就是应届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tips 你可以分享？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tips 也是我在之前面试上我自己学到的，就是你一定要穿西服，展示的很 professional 一点，这个也是我当时的一个 feedback，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个面试，当时我只穿了一个衬衫，然后给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可能显得不 professional 一点，所以最好还是准备一个西服啊，因为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自信一点，也是通过我这些年来我接触到的中国的毕业生和中国的同事，因为文化的问题吧，我面试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时候表现得过于谦虚，从而显得不是那么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可能转换的一个态度吧，认为也是遇到了很多情况，可能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可能他自己有10分，但是展现出来的只有6到7分，所以就是很可惜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大家在面试的时候都能够勇于表达出来自己厉害的地方，不要太谦虚或者不要很羞涩的表达。
你刚才提到在澳洲的职场上，其实雇主是很鼓励你自己有一个职业规划和发展的，那你怎么看待跳槽呢？
其实我觉得跳槽真的是在国内看和在澳洲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能在国内的话，人家不喜欢你经常跳槽啊，这种需要的是一种 loyalty 啊，忠诚度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在澳洲的话，大家完全不会有这个看法。我身边的人呢，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大概每个人就是1到3年就会有一个职业的转折，他可能是转了一个职位在同一个公司，他也可能是跳了一个不同的公司。然后之前我也问过别的一些招聘的人啊，他们告诉我的呢是，其实雇主的话不会特别在意你之前跳过很多公司，如果是你每一次比如说都有待到1到3年左右的话， 他们是觉得是很 OK 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这个也说明了你对自己一直有职业上的要求，你不会一直在同一个职位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做5到8年呀、啊，那也说明你没有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啊，或者是更多的贡献，所以他是鼓励你自己对自己有职业上的要求，所以你只要是有很reasonable 的原因，说你之前为什么有跳过几次槽啊，因为每次面试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为什么要离开之前的公司啊，所以你准备好这些就没问题了。我是建议即使你不跳槽，你也应该对这个 market 有适当的了解，所以你知道你这个职业你这个职位的你这个年龄你这个经历在 market 上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和职位，所以对这个也是要一直有了解的。
就是说要时常的关注自己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哈，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非常感谢 Mand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